奇异恩典。下面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阿门。
下面有王一牧师正道，正道的主题是：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大家请坐。
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你死。英强，新月你们下午好。问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是他们选择的日子，今天也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一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无论基督徒选在哪一天结婚，都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缺乏着爱和安全感的世界所举行的婚礼。无论你们选在哪一天结婚，这个世界上都会发生一些蛮特别的事情。每一次的基督徒的婚礼，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个黑暗弯曲的世界上，都是真正的倾城之恋。所以在昨天呢，我发现有四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第一件事呢，是王菲和李亚鹏离婚了，在你们结婚的前一天。结婚的消息呢，很少有人会去关注，但是离婚的消息呢，很快就会传遍耶路撒冷、撒加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 第二件事呢，就是在昨天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的，被称为叫公民企业家的王公权被刑事拘留了。那我想这是很特别，因为今天的新郎林强弟兄也是从事公益事业的。第三件事呢，是发改委决定从今天开始汽油涨价了，每吨分别提高90元，柴油提高85元。这个也跟我们今天在座每个人都有关系。最后一件事呢，是蛮特别的。1977年，美国发射了旅行者一号的探测器，是在宇宙当中飞得最远的，或者在我们地上的人来说是飞得最高的人类的探测器。从2012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很急切地等待着它飞出太阳系的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所以就在昨天的凌晨，美国的宇航局发布消息，证实说旅行者一号探测器经过36年的飞翔，目前已经正式飞出太阳系了，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宇宙，也就是星际之间的空间。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呢，按照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它是以光速来运行，所以按照它的时间呢，它才走了17个小时23分07秒，但是按照我们地上的时间呢，它已经飞了36年，距离地球大约有呢190亿光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17个小时，地上36年，190亿公里。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宇宙当中结婚是什么感觉？在这样一个时空当中来寻找爱，在这样的一种宇宙当中来寻求生命，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男主角，李英强弟兄，他出生于1979年，离旅行者一号探测器的发射晚了2年，经过34年的飞翔，他的肉体还没有飞出太阳系，甚至连湖北老家和四川盆地都还没有飞出去，因为没有办理到户籍，所以混了30多年，连香港特别行政区都飞不过去。但是他的灵魂却和大卫一样，在旷野当中去寻找信仰，去投靠上帝。他和他的妻子张馨月姐妹一起结婚，一起信主，一起受洗。哇，真的是好像大卫的诗篇，这一首诗被称为金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今天他们要在这里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像是在太空里面讲的？哇，在太空里面，然后来看这个地球，来看这个渺小的人间的时候，说论到那地上的圣名，那在苦难当中挣扎的来呼求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来寻求他们人生的梦想和真正的生命的地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然而大卫却说，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地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一节经文好吗？跟我一起。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们。 我在昨天在网上发了一个广告，邀请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婚礼。我说，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都爱上了自己。你会不会为爱来下这样一个定义，说爱就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情感，而且是特别强烈的不受约束的情感？不会的，因为那差不多是淫乱的定义，是背叛，是滥交，是放荡的定义。那么爱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所读到的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大卫在他的信仰的寻求里面，在他自己人生走到低谷的时候，他所寻求的爱是什么呢？在1888年的时候，尼采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他说，几乎2000年了，没有一个新的上帝产生。有一个作家说，尼采错了，一个新的上帝已经在他的眼皮下面悄然地降临了，这新的上帝就是爱，就是人类的爱。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曾经在欧洲的历史上，只有那神圣的爱，那上帝的爱才能够担负的职责，才能够来赐给我们盼望生命。现在正在由人类的爱来承担，人类的爱开始成为意义和快乐的源泉，成为我们战胜苦难、战胜我们的失望的力量。它不是由上帝，不是由造物主来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它似乎是我们每一个人向我们里面去寻找的一种力量。所以有人说，你有没有注意到，现代人，一个现代的世界里面，现代人把爱的信仰视为一种普世的，甚至是一种民主社会的救赎的方式。在经过漫长的人类的历史当中，人类之爱将上帝之爱驱逐，而视为自己生命的源头，并且加以模仿。但是这位作家说，荒谬的是，人类的爱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因为那上帝之爱的结果。但是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上帝的之爱的退场，对那神圣的爱，对那永恒的生命的寻求的退场，开始被人类自己的爱来填补。从那个时候开始，上帝是爱就开始转变到了他的一个反面，就是爱就是上帝。许多的人在婚姻当中所寻求的，许多的人在国家社会的历史当中所寻求的，甚至许多的人在公益的事业当中所寻求的，就是要将我们的爱成为上帝。所以有人说，爱是今天整个西方世界，来自于今天整个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唯一的宗教，尽管它从没有被公开的来显明过。我在前几天在网上，我搜索一些中国的流行音乐，我发现很多的歌手都唱过叫做信仰的歌，就好像你们听过张信哲的那一首叫信仰，是吧？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啊。还有看见杨坤有一首也叫信仰，爱就是我们的信仰，痛和伤又能够怎样，爱是我永远的信仰。哇，我找到中国的歌手里面有差不多接近20首的歌叫做信仰，然后那些歌里面都说爱是我们的信仰。你还记得有一个导演叫王小帅哈，他拍过一个电影叫做左右啊，那里面来讲母爱的伟大，他那个电影的英文的名字就叫 In Love We Trust， 来替代了 In God We Trust， 不是我们相信上帝，而是我们相信爱。是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爱，在婚姻当中或者没有在婚姻当中的，我们都在寻求爱。张爱玲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像我们这种生活在都市文化里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然后才看见海，总是先读到爱情小说，然后才知道爱。 我相信也有很多像我们这样70年代或者是80后的人，都是先听了王菲的音乐然后才谈恋爱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相当的伤感，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才能够寻求爱，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有那种不变的盟约，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去看见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婚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活在这个将要过去的世界，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17个小时、36年或者190亿的公里，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们怎么可能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在哪里有永远的福乐？林强不可能在张馨月的怀里面有永远的福乐，张馨月也不可能在林强的港湾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我看到在2008年地震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阿信弟兄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有一种爱叫坚持》。他采访了当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许多的志愿者，一部分呢是汶川地震的志愿者，他们大部分是基督徒，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从事中国乡村教育的志愿者。在这本书里面呢，我读到林英强跟张馨月的故事。在这本书的这个封底呢，当时阿信弟兄请我写一段话，我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说：经历奉献就经历神迹，仰望恩典才能够成就传奇。书中的志愿者有一小半我见过，书中提到志愿者团队的困境与短处有一半我也经历过，感谢这本书为中国留下了一份属天的信仰与地上的公义在灾难中相逢的真实的记录。尤其是安宁、小玉和李英强、新月这两对小夫妻，我一想起他们就又温暖又心疼。两个聪慧清洁的女孩子跟着新婚丈夫来到乡村居住行走，怀孕生子，他们因信而爱，因爱而活，他们的倾城之恋有根有据，他们的婚姻是这个纸醉金迷的世代中真正的道成肉身的传奇。在最近这几年，英强弟兄因为他所从事的丽人乡村图书馆的事业也得到过许多来自社会上的荣誉，年度的教育人物呢，年度的一些公益奖，其中特别呢是南方人物周刊所评选的中国魅力50人，其中称他是代表了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理想之魅，这是理想主义的一个代表。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中文当中的魅是个鬼字旁？这代表呢魔鬼都是有精神追求的，魔鬼是一个灵，对吧？魔鬼是属灵的，就好像贩毒的头子呢，他基本上自己都是不吸毒的。所以魔鬼来吸引我们为肉身而活，吸引我们为名利而活。但是你知道撒旦绝对不是追求名利跟肉体的，撒旦绝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换言之呢，离开城市去到乡村，离开物质去追求理想，是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是相当宝贵的一种精神。但是我要说，连理想主义者都有两种，一种是属上帝的，一种是属魔鬼的。在这本书里面，曾经对英强弟兄的访谈里面，其实我读到最感动的呢，是他提到他的妻子张馨月。他说是他的妻子馨月呢，积极地推动他离开北京前往乡村，也是他积极地影响了他的信仰。我知道甚至到后来也是馨月呢积极地推动他前往成都委身在教会里面，甚至也是他积极地推动他进入神学院学习，去寻求侍奉上帝的呼召。在整个公共社会都对他的丈夫的理想主义充满了赞扬的时候， 她再一次的对她丈夫的全部成就充满了否定。所以我知道前一段时间英强弟兄相当的痛苦，因为他的妻子对他说，如果你不侍奉上帝，你做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我在昨天呢，我也读到在以前南方周人物周刊对王公权的一段的采访，其中提到一段话呢，说记者说当他在采访这一位公营的企业家的时候，他说公权在这一次采访当中忽然停了下来，伏在桌上放声大哭。他伏在桌子上哭得抬不起头来，除了流泪倾听，我无法安慰他。平静下来以后，他盯着我的眼睛恳切认真地说，我太希望有上帝了，太希望有一位至善全能的神，在他的面前人人平等，我特别希望，极端的渴望。所以我想说，今天无论是在个人的婚姻跟家庭里面，还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弯曲黑暗的社会当中，有太多的灵魂，有太多的人在寻找爱，有太多的人在寻求上帝，有太多的人希望能够跟这一段的经文相遇，就是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写这一首诗的时候，大卫也是呢处在旷野当中，甚至是无路可走。他虽然是被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人，他的王扫罗在基比亚，扫罗是他的王，但是他不能够去基比亚，因为扫罗要杀他，扫罗告他聚众闹事，煽动国家政权。那罗伯那里呢有祭司，祭司也是神所设立的，可是他不能够去找祭司，因为祭司也对他心怀不轨，在那里等着他的不是美酒而是猎枪。甚至他也不能够去罗伯，因为约柜已经离开了罗伯，约柜停在基列耶宁，但是呢存放约柜的会幕也已经不见了。也就是说，大卫在那个时候他看不到上帝特别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约柜跟会幕在他的生命中消失了。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设立的王要来杀他，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设立的祭司也不为他买呼求，所以他无路可去。他在旷野当中，好像中国古人所说的李斯呢就求助于野，所以大卫就去了旷野。就好像英强和新月离开了城市，开始在乡村里面去寻找他们人生的方向。他们在城市里面结婚，然后他们在乡村里面，在旷野当中寻找到信仰。所以我相信他们生命当中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好像大卫一样，他在呼求爱在哪里，上帝在哪里，那不变的盟约在哪里，那永远的生命的道路在哪里。我曾经看过一个很感人的婚礼就是好像有一个新郎呢他要娶一个新娘，可是那个新娘已经是癌症晚期，已经马上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可是他说，我要爱你，我要跟你结婚，哪怕三天之后你就会离开。哇，他娶一个病危当中的妻子，一个在地上只剩了几天的生命的妻子，哇，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在魔戒里面你会看到一个故事，就是那个精灵族的国王他的女儿，对吧，他爱上那个人类的刚斗的国王阿拉贡但是他的父亲告诉他说，你是有永远的生命的，当你爱上他，你跟他结婚呢，将来有一天你的丈夫会死去，那个时候你将陷入到永远不止息的痛苦和孤单里面。其实在中国古代好像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故事，当一个有永远的生命，当一个可以活一万年的一位来跟一个只能够活一年的结婚的时候， 哇，我们会看到一种伟大的爱情，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有我们所寻找但是寻不到的东西。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是，对不起，我不是要暗示你们他们当中有人患了疾病但是我要讲的是，在他们的婚姻当中，他们遇见了一个伟大的爱情，那就是大卫在这一首诗里面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来指示我，在你那里有永远的福乐。在这里你看到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永恒的上帝跟只有短暂的生命的人之间，怎么可能有不变的盟约？怎么可能有不破灭的爱？对于旧约当中的子民来讲，他们难以去明白这一点。如果说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可以活50年的人，如果跟一个只能活1个月的人结婚，我们看到一种伟大的爱。如果我们说那有永远的生命的那不死的精灵，他愿意跟只有100年生命的人类结婚，我们会看到一种伟大的爱。那么我们在这一首诗里面看到那永恒的上帝，那永活的上帝，他说他与那短暂的人类，那要走向灭亡跟身体衰残的人类，那处在各样的苦难痛苦跟呼告里面的人类之间，有一个不变的生命的盟约。当一个有永远的生命跟没有永远的生命在一起的时候，你只会有两个结局。一个结局呢，就好像在中国古代的那些故事里面说天上的神仙放弃了他的永生，就愿意跟地上的那个秀才呢他们在一起呢，就只有100年的肉身的生命。但是各位，基督教是一个比这个更伟大的故事，不是那永远的上帝放弃了他永远的生命，而是在那不变的盟约当中，他赐给相信他的人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成为肉身，他成为一个可以被伤害的人，成为一个跟我们一样活在那黑暗弯曲的时代的人。从他出生的那一个晚上开始，这个世上的君王就想杀他，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个下午，地上的君王终于杀死了他。所以从他出生到他死亡，他都是这个世上的君王的敌人。然而他却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把永远的生命指示给那信靠他的人。所以在旧约当中，这一节的经文是大卫的盼望，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盼望。但是不知道怎么可能，那永远的上帝怎么可能与那旷野当中呼求的那必死的人之间有永远的盟约跟永远的生命？到了新约当中，我们看到这就是耶稣的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殷强和清月，我想将 C.S. 路易斯在他的4种爱里面的一段话送给你们，我也将这一段话呢送给今天来到这里参加他们的婚礼的听福音的朋友，甚至我也送给你们每一位呢在婚姻当中或者是还没有在婚姻当中盼望那盟约当中的爱的每一位的朋友。路易斯在4种爱里面他这样说，爱就是愿意受伤害。无论你爱什么对象，你的心都一定会受伤害，甚至可能会破碎。如果你想要保持完整的一颗心，那你就绝对不能够把心交给别人，是的，连狗都不能够交给他。把你的心用你的各样的嗜好和一小点点的奢侈包裹起来，避免任何的纠缠，把它锁在你的自私的棺材里面，在那里安全阴暗没有活动没有空气的棺材里面，它会变质，但是放心，它绝对不会破碎，但是它会变得打不破穿不透
赎不回，避免悲剧，或者至少是避免悲剧的危机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永远的毁灭。在天堂以外，唯一能够不受到爱所带来的伤害和危险的安全之地，就是地狱。所以路易斯说，爱就是迫使一个人放弃个人主义，爱就是让我们学习失去我们个人的独立性，而去拥抱那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想得着在爱里面的真正的自由、永远的生命、安全、满足和所有的价值，那你就必须在许多的方面限制你自己。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就是如此。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最大化的放弃他的自我和失去全部的个人权利的顶峰。然而耶稣的自我的价值跟生命，在他失去自我的最大化的时候获得了最大化。所以每一个渴望寻找爱的人，我盼望你们来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你想要保持你完整的自我，如果你想维护你完全的个人权利，你就绝对不要让自己爱上任何人。十字架是我们看待我们的自我跟他人的关系的唯一的方法。十字架是我们来看待我们自己与这个黑暗的世界、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不公不义之间的真正的唯一的道路。所以我要对英强说，从今天开始，你要来坚立在上帝面前你与你的妻子之间的盟约，你要被爱来约束，你要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赐给你的生命来限制。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原文当中那个激励的意思就是限制。原来基督的爱限制我们，原来唯有基督的爱约束我们。原来爱不是不受任何的约束，爱就是只被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爱所约束。爱就是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福音以外，不被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势力和力量，甚至也不被自己的情欲所约束。所以我盼望从今天开始，在这一个婚姻盟约的更新里面，你们的爱都从此跟昨天不太一样。从今天开始，你与自己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你与你的丈夫或妻子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甚至从今天开始，你与全世界所有的异性的关系也都必须发生改变，你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与上帝的关系，你与耶稣的关系，你与那一位曾经在你们的旷野当中，来到旷野当中来安慰你们，将你们从那里带出来的，将那满足的喜乐跟永远的福乐赐给你们的那一位主之间的关系要发生改变，变得更加的亲密，变得更加的自由，变得更加的联合，也变得更加的充满了敬畏和满足。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忽然发现我的手指又胖了不少。我发现我的这个结婚戒指怎么都拔不下来了。我有一次看见一部电影里面，看见有个小偷，他在那个死人遍地里面，他就看见有一个死人手上戴着一个戒指，他就想去偷那个戒指，但是无论怎样都拔不下来。后来他就把人家那个手砍下来，然后偷了他的戒指。 所以我那天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很希望如果我有机会跟我的妻子再说结婚的誓言的时候，我就想这样子跟他讲，除非有人把我的这个手砍下来，否则这个戒指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它摘下来。所以我也希望这样子跟你们来讲，让那一个盟约的记号，无论是在你们的心里面还是在你的手上，都成为一个永远的不变的一个盟约的记号。甚至我以前也分享过，我结婚之后我来看到我跟所有的异性关系的改变，连我妈妈我都是这样，我再也不跟我妈妈单独合影了。我不是说这是必须的，因为我必须让我妈认识到她最亲爱的人是她丈夫，不是我。第二，我也必须要让她慢慢的认识到我最亲爱的人是我妻子，从此不再是她。每一对的基督徒的夫妻都在世人的面前来象征，来指向耶稣基督与他教会的那永远不变的盟约，永远不破碎的爱，那令人嫉妒的，那不被拆毁的，那生命的道路，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现在我请殷强弟兄和新月姐妹从你们的位置上站起来，我请诗琴来为我们弹奏一段音乐，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安静，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来引领他们，预备他们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再一次建立他们婚姻的盟约，说出他们婚姻的誓言。林强弟兄，请你和我一起举起你的右手来，我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来问你，你是否愿意来建立你与张馨月姐妹的婚姻，承诺一生一世爱她，保护她，忠诚与她，无论年轻或衰老，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富足或贫穷，直到死亡才能够将你们分开。
我愿意。
谢谢。张馨月姐妹，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来问你，你是否愿意来建立你与林强弟兄的婚姻，在上帝的面前承诺一生一世爱他，忠诚与他，顺服他，无论年轻或衰老，无论健康或疾病，无论贫穷或富足，直到死亡才能够将你们分开。
我愿意。
现在我请你们面对彼此，来交换你们婚姻的盟约。
我林金强，请你张馨月做我的妻子，我生命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我将珍惜我们的友谊和爱情，爱你，不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我会信任你，尊敬你。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 我会忠诚地爱着你，无论未来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是在中国还是在非洲，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无论前面的道路如何，我都会一直守护在这里，就像我伸出手让你紧握住一样，我会将我的生命交付于你，我会永远温柔地对待你，不欺负你，不辜负你，不欺骗你。当你生气的时候，我会努力地安慰你，拥抱你，绝不再跟你讲道理。指责你，威骗你。当你软弱的时候，我会耐心地陪伴你，帮助你，等候你。我始终追求在主里与你完全的合一。有一天青春不在，白发皱纹代替了美丽的容颜，我也要以永远的爱爱你。我知道的许多的话，若只是出于人的誓言，终将成为虚谎。所以我恳求我们的救主三位一体的上帝随时随地的帮助我。感谢主，阿门。
我会信任你，尊重你，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我会遵循于你，无论未来是好是坏，艰辛还是安乐，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我会将我的生命交付于你，恳求主让我不要离开你，让我跟随你，在你身后，你到哪里我就会去到哪里，你在哪里停留我就在哪里停留，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死去我也将和你一起在那里被埋葬。